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昨天呢，我不是说呢，我看到很多电台的老师们啊，同工们呢，都是很喜欢喝咖啡啊，旅游啊，什么去喝杯茶聊聊天啊。
万峰呢说的常常都是以偏概全的
啊，对
啊，你看到一部分就说全部。
我
认识的有很多不喜欢的，
我看
特别卢文牧师常常。就是批评我们喜欢旅游的同工呢，说他们太爱世界。
啊，对对对，那他不去吗？
那这个就是一个另外一种的长辈啊给我们的提醒，就不要太爱世界。
然后呢，我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预备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的分享，所以我就去看我们的同工的资料。原来呢，就是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有两位老师呢，这个月刚刚退休，那又有两位新的老师加入，所以呢，我们呢就良友圣经学院就做了这样的介绍，我就去看看啊，他们兴趣是什么呢？他们喜欢干嘛呢？没人写，我喜欢上班的。我决定改我的那个分享，改为我喜欢最爱兴趣就是上班。
但是你常常说不写，你应该这样写，你喜欢放假的时候上班
啊？对对对对，喜欢不按照上班时间上班。
然后呢，上班的时间就不喜欢上班
啊？对了，应该我这样写啊。那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杜怀民老师还有朱如月老师呢，都是一些批改稿件啊，还有
编辑的老师呢
就退休了这两
年。是的啊，为他们祷告，因为呢就进入人生的另外新的一页了。他们各自都有一些的预备和安排，不同的工厂就真的是另外新的一个篇章。
我的老板特别要请我告诉大家，朱如月老师是不足这个退休年龄退休的哈，他是提早退休。
因为老师也有一些的说明了，眼睛不好，要做编辑的工作呢，有时候很吃力。
还有万峰经常写错字、错别字，他改来改去都。
反而呢，他就回应心里面从很早以前的一个呼召，希望再一次去他一直想去的工厂，所以我们为他祷告吧。那当然，有老师退休，就有新人进来了。有两位新的同工会加入在良院老师的行列，
其中有一位呢都加入了挺长的时间的，那个是宁海老师，加入了差不多一年了吧，我觉得。
大家都认识他了吗？
他是批改考卷还有跟同学们联系的，负责这个方面，他很有牧者心肠。
对，
跟我年纪差不多。
是，那另外一位呢，麦以谦老师，如果有听良院讲台呢，已经听过他讲到了，或者在 iRadio 爱广播，我们曾经有栏目呢访问我们同工的时候，他也来分享过。
对了，那他我们就调动他，请他去这个良友圣经学院里头去侍奉。那希望呢，这样的老师加入呢，能够为我们带来新的思维、新的亮光。
其实还有一位老师还没介绍呢。
谁？
晚一点，我相信呢，他就会有机会跟大家来会面的啦。
哇，老师很多啊。那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啊继续努力的去读良友圣经学院，有新的老师加入，代表呢新的课程正在预备当中。
是他们有预备课
程。对了，但是我还没有事情可以做，我在等他们的东西，我就开工了嘛。我说来说去也是良院的监制。
那万峰，你自己的课程也要好好预备啊。
我的课程在预备啊，叫这个教会中的瓦器，这个在线上今天的。但是我们一年老师呢听过以后说，万峰你太批判性了，还有呢你太嬉笑怒骂了，就是呢说太多是非的感觉了，所以呢我们课程呢得庄严一点，
正经一点，
所以他要求我重录。
其实不是庄严，是庄重
啊，庄重
的确不同的场合你讲话就得就是调整一下你的那个语调和用词。
对了，
这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课程呢就一课都没有。
好吧，
因为我只有稿件但是没重录。
那你好好的预备了。那听众朋友呢，在这里跟你来分享我们的一些老师的更动，也是让你知道有可能有机会老师会跟你联系，对不对？
对了，那记得了，我们有两位新老师，宁海老师还有麦以谦老师。那之后呢，应该杜怀民老师还有朱如月老师不会跟你联系了，因为他们退休了。那好，今天呢我们来从蒙召到结果，也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栏目，特别呢今天请来李姊妹，她分享的时候都想差不多哭了。
他受神的呼召，要牧养教会群羊。
他受神的呼召，要将福音去传扬。
从蒙召到结果，
良友圣经学院学员见证分享。
我是教会的李姊妹，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和弟兄姐妹一同分享我在神恩典当中奔跑的见证。让我们能够持定这份永恒的呼召，在神的家里为主尽忠。回顾走过的路，每一步都伴随着神的恩典，从对信仰的迷茫，到心中燃烧侍奉的火焰，从我不行，我软弱，神必负责到底的笃信，这份永恒的呼召早已刻在我生命深处。我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我的家是接待弟兄姐妹聚会的，但那时我只当这是父母的信仰，与我无关。直到结婚之后，生意屡屡受挫折，我的一位好友向我传福音，他告诉我信耶稣能赚很多的钱。在这份诱惑的里面，带我走进了教会，让我认识了真神。在听到的时候，牧者讲世人都犯了罪，耶稣为罪人死的真理像光照进我里面，让我看清自己的污秽。在圣灵的感动下，我俯伏认罪，接受耶稣为救主。从此我读经祷告，生命在神的话语中渐渐的更新。虽然有时还会被过犯所胜，借着神话语的劝诫，圣灵的引导，我不断的向神回转。跟随主不是一次的决志，而是一生不断的追求。在信主之后，我在教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因为牧者工作繁忙，常常到其他的教会去给做圣餐，于是他提出让我讲道，我连连的推辞，我说我不行，我真理太少，我怕误导人，瞎子领瞎子就会掉坑里。牧者让我读以赛亚书，当我读到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时，神的呼召清晰临到。我祷告，我顺服，虽然那是第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紧张得不得了，甚至语无伦次，但是弟兄姐妹鼓励我，让我明白神使用的是肯的人，不是能的人。在2007年初，教会负责人跟我交通，差我到福音需要的地方去宣教。他说，你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了吗？我本能地说，没听见。我拒绝，理由是我不能。但牧者那句，他说你不能，但神能，深深打动了我。于是 经过6个月短期学习，我放下生意，于11月7日踏上了宣教的路。未知前面的路，唯有顺服神的呼召，这一个信念支撑着我，是全能者打发我来的，他必会负责到底。宣教远比想象的要艰难，文化的差异，仇敌的攻击，人心的刚硬，甚至还有很多外来的因素。福音单张面被没收，在绝望中，我向教会哭诉，我要放弃，理由是这里的人太坏了。负责人告诉我，神差遣你去，正因为罪人需要耶稣，你是活祭，献上就不能撤下来。我重新来依靠神，努力传福音，真理不足。我们那2009年和弟兄姐妹一起学习良燕本科课程，白天牧养教会传福音，晚上努力学习神学课程，2年后顺利毕业。我们从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个人，后来晋升课程的学习，意外还获得了4个嘉许奖。我深深感到这都是神的恩典，为要装备我更好的去奔跑。然而考验接踵而至，父亲病重，我往返于河场与老家之间，教会很多的工作都是我爱人帮助服侍。父亲于6个月之后离世，在父亲离世10天之后，爱人患上了胃癌，需要手术，需要化疗。在这漫长的治疗过程当中，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我没有照顾好神的家，我亏欠主的太多。殷然老师告诉我，照顾家人也是服侍，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托付，只管尽本分，其余的交给神。神果然感动弟兄姐妹起来分担教会的工作，让我在兼顾家庭时仍然还能够去服侍主。在2005年，我被安立为牧师，当我跪在台上的那一刻，我的心只有敬畏。从能赚钱信主的动机，到今天被神使用，全是神的恩典。如今心中燃烧的火焰让我明白，侍奉主不是在花前月下，神也未曾应许天色长蓝，但每一次风雨中，他都为我开一条路，每一次软弱时，他的恩典总是够我用的。过往的艰难都化作了恩典的记号。经历着这一切，让我更加依靠神，让我也看到弟兄姐妹他们对我的帮助，我不孤独，因为有这么多爱主的人和我并肩作战。一人不能完成大使命，同心合意才能兴旺福音。真理的装备使我更加坚定，我的目标也越发的清晰，传扬基督，牧养群羊，效法耶稣。我常对同工说，我们不为称赞服侍，只为不辱使命。为了神给我们那份永恒的呼召，我们努力的去奔跑，要得那从上头来召我们所要得的奖赏。我也不断地为我的家人祷告，目前我的儿媳妇也参与到侍奉的行列。我愿我和我的家 都侍奉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你正挣扎犹豫，请你记住，神看的是你的人，超过看重你的工作。我们只要顺服，只要愿意，不是能力。因为神顾念是你的现在，不是过去。只要我们像以赛亚那样回应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必带领我们进入那永恒的呼召中，活出最有价值的生命。这是我的一个见证，更是神的荣耀。愿我们都持定这份呼召，一生为主得人，不辱使命。
良友会客厅，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这一位是孟弟兄，他是一位我们主内的视障的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弟兄啊，您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的？
是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听这个良友电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
当时是怎样知道有这个福音电台的呢？
当时呢，我正遇到这个人生啊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刻，我们现在说是至暗时刻。我的眼睛患的是先天性青光眼，没到二十岁视力就完全没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堕入了一个黑暗的深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未来的人生啊是怎么样的，被黑暗捆绑着，压抑着，然后呢不知道明天的希望在哪里。那个时候我唯一我手边有的就是一个半导体的收音机。我那个时候呢通过那个收音机了解这个世界，听各种电台，国内电台国外电台。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就听到了一个很特别的电台。这个电台呢播的音乐很好听，莫扎特的音乐啊，贝多芬的音乐啊。然后在音乐的其中呢就讲到了主耶稣，我就知道这个电台啊是讲耶稣的。后来呢其中有圣经的一段话就深深的感动了我。那段话是怎么说的呢？亚湾的芦苇它不折断，江蚕的灯火它不吹灭。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当时那种状态就像亚湾的芦苇，
是
就像这个江蚕的灯火。然后又听到了劳苦挑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的面前，我就是世界的光，只要你们求你们就会得到啊。我知道还有祷告啊，向神祷告。当你们在这个世界上碰到苦难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向神祷告，你们就会得到。神派他的独生儿子为了救赎人类来到这个世界，这些信息我就通过听这个良友电台知道了。
那当时弟兄在您人生当中至暗的时刻，您之前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啊？
是的。
您也是在无神论的环境下成长的。
是的。
后面听到电台有关这些基督信仰，这些您就感觉到很受感动
啊。是
马上您当时也就信了吗？还是有心理挣扎跟您的无神论？
我听了这信息，它是因为是个过程。我就知道这个电台很新颖，然后我就一直在听这个电台。它有一个节目每天都在追着听的，叫做活水泉源。这个活水泉源里面呢很多是短剧，就是广播剧。讲的很生动的这个圣经故事，它这里面配有音效，好像说到活水泉源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哗啦哗啦哗啦那种流水的声音。还有那种鸟鸣那种鸟语花香那声音，给很优美。当时因为我当时处在那种处境，一片黑暗，我刚才说了被 黑暗笼罩着、捆绑着、压抑着这种情况下，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觉得啊，还有这样的一个天堂嘛，
嗯，
是吧？和我那个处境相比，我觉得哎呀，那我们说是彼岸，我在此岸，那是彼岸，我能不能到这个地方去？啊，我当时就这样想。
良友电台这个节目给了你最初
的
一个启蒙，
对，
知道人世间有这么美好的地方存在，
啊，
就是要接受这一位救世主耶稣基督。
是的，是的。
那后面是怎样又来到教会呀？是怎样进入，就是接受这一位救世主耶稣基督做您个人的救主呢？
我在听电台的过程中也有这个祷告的一些语言，我也学着。我一碰到困难了，我碰到什么了，我都会学着，我也祷告。
嗯，
啊，虽然我没有正式的受洗啊信主，但是我也学祷告，希望神能保佑我，能帮助我。我觉得神听了我的祷告。
嗯
啊，我在这边南方这边的，后来我到北方去学习。我到那边以后，我也继续在听电台，因为那时候我们用收音机来听。旁边人会引起误会，然后呢，我在这边南方我是用普通话听普通话电台，我到了北方以后，我放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放出来，我是听粤语的，他们旁边的人不知道我听什么，他们听得很好听，他讲的内容他们不知道。
哦，那个时候良友电台有粤语节目？
哎，有，他们有粤语，到十一点钟，晚上十点钟是国语的，是普通话的，到了十一点钟就是粤语的了，哎，我就放粤语的听。所以在一直在听，后来呢，我到那边学习以后，我就有工作了。我有工作以后呢，哎，我在工作的这个期间，就有人送了我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荒漠甘泉》。
感谢主
啊！但是呢，那他送给我的书我读不到，因为他是这个普通的明眼文字，我是盲人嘛，是吧？然后我就说，哎呀，哪天我能找到一个盲文本的这个《圣经》，多好啊！所以我就祷告，那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盼望，我这样的一个盼望。但我在祷告的过程中呢，我一直就想，我哪天我要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后来我一直在自学，通过盲文来自学一些我们原来辍学以后没办法学的知识。后来终于我考上了大学考上大学以后，有一次有一个留学生，一个女的留学生，是从香港这个市府现在是这个叫做视障人士福音中心那里拿了几本圣经的单行本，还有两本那个赞美诗集给我。哇，我就得了至宝啊，我可以读到圣经了然后因为我是懂乐谱的，我还可以唱赞美诗了。后来我就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得了这个以后，我就到了当地教会，教堂里面有上千人在唱赞美诗，这个赞美诗深深的打动了我。我发现这么多人同时在歌唱，而且他们的歌唱不像我们平时唱那些歌口号性的歌，他用心灵来歌唱的。我觉得
是
特别是这个诗班他们四部合唱，那就是天籁之音呢。我想我哪天我也能参加这个合唱来赞美神。有一天我就决志信主了就因为他们那些特别是老姊妹很热心他说你看，他不断地跟我讲道理他说你看你们都是看见什么东西你们才信的，但是神他就像风一样，你看不到的，但是你能知道他，你看不到风，但你看到树叶动了就有风了。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有一股力量在心深深地吸引着我所以我就决志信主。但是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开始我还是坚持到我所在工作的地方的教会，我还经常去。后来呢，就慢慢我就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很想，哎呀，为残疾人事业做点事情。因为像我这样一个盲人能上大学，我就觉得应该有种社会责任感能为这个我们的同类的这个兄弟姊妹做点事。但是如果我们的领导知道，哎呀，你是一个经常去教会的，那是你的信仰跟我们不一样，他就会歧视我就把我靠边站叫我坐冷板凳所以那时候我就这个顾虑，就慢慢就不去了。不去我就在追求这个世界的这个名利我要有地位，我要争取为这个残疾人发声所以我就没去。但是我发现 我都是坚持祷告。我知道我很软弱，后来终于到我退休了，
嗯，
啊，我就说我退休以后我要做什么。第一件事，我要去学神学，我要去系统的了解三位一体的真神到底他是什么，这个圣经那么大一本书，他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就跑到我们那个当地的教会找到牧师，我说我想受洗啊，我想成为名正言顺的这个基督徒。他说你要受洗啊，你要不说说受洗就受洗，你要先学习 啊、
嗯、
这个慕道班啊，要三个月的学习。好了，我老老实实啊就去学习啊，学习了三个月然后受洗。后来在门徒班一个老师啊，带我们老师说啊，你们这个门徒班学校，我希望你们能参加义工的侍奉。我就我说是义工有什么呀？他说义工有唱诗班，有清洁组、接待组啊，弹道组。哎呀，我说我就想参加这个唱诗班。我、
嗯、你有这方面恩赐、
对对，我就很早以前我就想唱诗了。我说过了几个月以后我真的就参加了唱诗班、
嗯、
一直坚持到现在。
从您第一次听良友电台放的诗歌到您今天又做诗歌方面的侍奉，
嗯，
这历经的千辛万苦，种种的酸甜苦辣，只有您和我们的主耶稣知道
啊！是的，
感谢主。您刚才讲您的经历的时候啊，
嗯、
讲到就是当时您因着您的工作，虽然说没有经常的来到教会里侍奉、
嗯，
但是您都没有停止聚会，您都一直在听电台的节目。
哎，是的，
哎，真的非常的感恩呐、啊。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你呢，给我们的听众家人，仍然有千千万万个像您这样的视障的弟兄姊妹，您对他们呢有什么样的劝勉呢？
我们的人生啊，就像我们俗语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人生难免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灾难，各种各样的变故，但是呢，刚才我说了，我们认识的主耶稣，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在这什么处境下、
嗯、
只要我们认识了这个主耶稣，我们信靠他，我们求告他啊，我们这个追随他，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
阿们。感谢主，非常感恩我们的孟弟兄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可以彼此的带导，彼此的牵手同行来侍奉我们的主耶稣，让更多我们的同胞能够信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感谢主。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弟兄姊妹再见。
再见。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
我们的祝福呢，是我们的网络高手啊、
嗯、
他听过上个礼拜康宁老师在家主持的节目呢，他说一听啊，就是呢你家没有用网线，都是用无线网络的，所以一听呢就知道你有丢包，所以那个声音不完整、
哎、是的，你太厉害了，这样都听得出来。
所以我打算做个义务工作，就是义务弄网线，就弄个水晶头送给这个康宁老师、
嗯、谢谢你，我就等候你这个网线，然后再想一想怎么把我这个从房间拉到客厅的这个 WiFi 线拉好。
然后呢，弄了一大堆的事情，发现那个笔记本电脑没有那个网线头。好，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必有秘密藏在土里，看得见笑得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有秘密。